昌会的历程第十七篇，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。从尼弟兄初刊基督报起，约两年后，因着报里的信息使各地爱主的人对昌会现实的光景受到相当的刺激，因此无论在南方或北方，都有相当追求主的人被兴起来，他们里面实在受到震撼，愿意在那个时代走一条清新的路，讨主的喜悦。1927年至1942年的光景。1927年，尼弟兄和极少数的弟兄姊妹在上海开始有聚会。开头时，只有一位弟兄和几位姊妹。他们是在汪佩珍姊妹的父亲家开始播饼，直到1928年在上海租到一所房子，才开始有正式的聚会。从1927-28年左右，尼弟兄就觉得应该把他工作的重心移到上海，所以在1927年，尼弟兄就将他私人的东西和福音书房一同搬到上海。从那时起，工作就在上海开始，上海昭会也有了很小的聚集。1928年2月，尼弟兄在上海有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得胜聚会。聚会的结果使江苏北部，就是所谓的江北或苏北，也就是扬州往北去盐城、抚宁那些地方，兴起了相当多的聚会。主要原因是，在那次特别聚会中，江北有几位传道的弟兄到上海赴会，蒙了恩典，就把主的见证带回去。仅仅3-4年间，他们在江北就兴起了10个以上的地方召会，人数也相当众多。另一面，在1928-30年间，浙江南部，就是温州所属的平阳县里，有非常多的弟兄们起来侍奉聚会。他们在几年内兴起20处以上的村镇聚会。1934年，我们到那里访问时，几乎走没多远，就有一处聚会的地方。所以，从1927-30年间，上海和江苏北部以及浙江南部都有了聚会。1931年10月间，尼弟兄召开第二次得胜会议，有7-8位西国圣徒访问上海召会，和弟兄们有交通，其中有英国人、美国人和澳洲人，他们的背景都是弟兄会的，因为我们曾向他们买书，在信札上有过交通，使他们知道得知中国有弟兄们起来脱离组织的基督教，在各地隐藏着侍奉神。他们很愿意寻求交通，当时在上海的弟兄们也赞成。我们事先声明，只与他们个人有交通，与他们背后的团体并无关联。那次我原本要赴会，但是动身那天正好是9月18日，日本发动占领东三省，我所住的烟台情况十分吃紧，由于轮船的行驶令人十分担心，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去上海，恐怕我去了就回不了家，因此我临上船前就打消去意，所以那次聚会我不在场。事后才得知聚会结果并不太好，从西国来的圣徒不大容易交得通， 并且发生了一点其他方面的难处，所以那次聚会没有做出应该做的事儿。到了1932年，北方也开始有聚会，北方的聚会比上海、苏北、浙南稍微晚一点，列在第四。1932年夏天，烟台和济南两处地方差不多同时开始有了聚会，约莫过了半年，天津和北平也有了聚会，所以到了1933年下半年，烟台、济南、天津、北平这四处地方完全正式有了地方朝会。我们在北方的四大都市都有了聚会，这个影响相当大。虽然北方兴起聚会的时间较南方晚，但是一兴起来就是在大都市里，不像在苏北和浙南的聚会，都是在乡僻的地方。北平、天津是北方第一、二大都市，济南列为第三或第四，烟台虽然只有20万人口，却是基督教在华北的中心，所以在基督教的舆论上，烟台在华北、东北、西北都相当有影响力。1933年底，东北长春开始有聚会，当时是在比较有地位的人中间，他们不仅在朝会里有影响力，在社会经济上也有相当的势力。1934年1月，倪弟兄有了第三次得胜聚会，这次规模比以往两次都大，各地来参加的弟兄们也多，有好些弟兄们是从没有聚会的地方，从别的基督教团体来的，他们其中有许多位在原本的团体里侍奉主，仅仅烟台一地就去了10多位。那次的聚会相当有主的祝福，信息也很高，说到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，以及神的得胜者，前后达10天之久，各地的弟兄们都彼此有交通，聚会满有主的同在，所释放的信息有全能，有祝福，每个人都满带着基督回去。经过这次聚会，就把各地已有的圣灵工作引起来，所以到了1934年，除了华西、华中，就是四川、湖南、湖北一带以外，各地的聚会像雨后春笋般，一地一地地兴起来。那是一股汹涌的潮流，有一个共同的口号：脱离宗派，走道路。这就引起基督教很厉害的反对。我因着在上海配搭代理编辑通问会刊，需要选材编辑各地所送来的消息，所以较为清楚各地的情形。那是各地兴起聚会以及脱离宗派的流实在惊人，并且每一个脱离宗派的人都正正式式去函给原来的公会，主要有两句话：我要走主的正路，请将我的名字从你们的生命册上除掉。这样一来，全国的基督教团体，特别是西教士，就发生恐慌，一致兴起了反对。1934年夏天，奉天即沈阳也有了聚会，再过不久，哈尔滨、大连也都有了聚会，所以最晚到1934年， 东北四大都市长春、奉天、哈尔滨、大连都有了聚会。1934年10月，倪弟兄在杭州召开第四次德胜聚会，之前杭州已有聚会，这次德胜聚会也相当有主的祝福，但我感觉没有一月的那次强。这次聚会不仅北方有人来，东北也来了很多人，因着北方和东北的人数加多，所以对东北的聚会影响很大。1935年上半年是我们中间一度相当艰难的时候，一面外面有非常厉害的攻击，有人印制传单反对我们，甚至有捏造的话，他们在许多礼拜堂门口于散会后将传单分发给人，并且计提攻击倪弟兄。另一面，在我们同工中也有难处。当事情发生时，我正在北方，弟兄们来电报催我快快回到上海。事情的严重性我不愿意形容的太多，然而当我回到上海不到两三周，所有同工全离开了，只剩下我一人。同工们为什么走呢？乃是因着外面的攻击引起了里面的难处。倪弟兄当时也很难为，同工们没有发表多少意见就一个个走了，那样的离开感觉非常不好，并不是因为闹意见离开，而是有一种不得已的情形。当时只有一位年长姊妹，她在外面好像没有被人攻击，里面也没有什么意见上的感觉，所以留在那里与我们同舟共济，一起应付难局。偏偏不巧他父亲遭遇难处，被下在监里生了病，需要他看护，至终他也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期间约有4个月，实在相当艰难。因着同工们都有主的恩典，也学习了一些功课，至终就一个个回来了。当时倪弟兄因着各样的难处心里难为，也不肯在明处做什么。我们就有1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约他到杭州一个地方读雅歌，那是1935年的事。歌中之歌一书就是那次的笔记。1935年夏天，我回到北方，倪弟兄计划经东北转西伯利亚去英国。当他经过烟台的时候，我们有一起有聚集，那个聚会相当有主的恩典，有些人因此得着了复兴，倪弟兄里面更是恢复了新鲜，就打消去英国的计划，返回上海。当倪弟兄返回上海，在上海有聚会，就带进了复兴。那段时期间，烟台和上海聚会的中心信息都是注意基督做得胜的生命。因着1935年的复兴，到了1936年底、1937年初，同工们都感觉过去一直没有好好往外开展，并且在大都市里的聚集，如南京及天津，也都相当的弱，因此他们想要往外去，并且给各地召会一点帮助，以加强各地的聚会。1937年1月， 倪弟兄召集全国同工，在上海有一次聚会，说到行传十三章的原则，那是工作的在思。第一次的信息，他特别指出，一个侍奉主的人最好不要长久留在一个地方，应当多往外去。如果主给我们真理的亮光多一些，那不是仅仅为着我们，而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。倪弟兄盼望有几位弟兄能多负一点责任，到各地释放真理的亮光。然而我们的经验证实，那时那样的做法并没有多少祝福和果效。1937年夏天，卢沟桥事变发生，日本在中国引发战争。8月13日，上海也有战事，全国都沸腾起来，政府定规抗战到底，沿海的朝会都因这事件起了波动，好些弟兄姊妹准备退到后方，一面是因着政府的政策，一面也是惧怕日本人的屠杀。那时各地比较强的聚会都在沿海省份，倪弟兄觉得这次撤退恐怕是主的意思，要把福音、真理和主的见证带到后方的内地。所以十月间，倪弟兄就在汉口再次召集同工聚会，更正式地说到安提阿的原则。这次同工聚会，我虽然已经抵达汉口，但因着北方的战事吃紧，我只好返回北方顾及家人。那次聚集的信息后来经过整理，印成了《工作的在思》一书。那时是1937年的秋天。以后许多弟兄姊妹都到了后方，所以在抗战期间，四川的重庆、成都等地都有了聚会。张玉兰、郑大强等弟兄就是在那时候得救的。1938年，倪弟兄再访英国，和石柏克弟兄有交通。1939年夏天返回中国，当时南京已为日本占领，我们就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聚会，租界外就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和各地断了交通。倪弟兄回国后，于1939年八月再次召聚特会，盼望各地都有人参加。然而因着战事交通不便，参加的人数很少，我也在那次聚会中有份。在那次聚会里，我个人得着相当大的帮助。信息内容论到基督的身体，那是我们中间很大的转弯。那个转弯有相当成分是种在里面的生命，由复活的生命达到对身体的认识。此后倪弟兄有负担在上海开始训练。1940年就在上海友华村开办训练，有两年之久，他一直持续有聚会。这时全国各地有聚会的地方已经相当多，上海召会人数也有几百人，是相当大的一个召会。到了1941年底，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，占领了上海租界，并组织伪基督教团体。同时我们中间也产生了莫大的难处，因着这内外交迫的原因，到了1942年下半年，上海的聚会就正式关门。 日本人占领中国后，全国就分成南北两个区域，各地朝会只有私下的聚集，弟兄们彼此很少往来。后方虽有聚会兴起，但与各地的交通还是不容易。自从1940年起，约莫四年左右，主在北方做了很厉害的工作，西北不止开始有聚会，并且是相当强的开始。此外，东北的聚会也加强了，所以在抗战期间，上海的聚会虽然受到难为，但在北方却有了转机。许多该学该实现的都在北方学到了，也实现了。战后的复兴。抗战胜利以后，上海、南京成为全国的中心，许多弟兄姊妹随着政府复原，南北也能交通了。有5-6年之久，大家未能谋面，彼此都经过相当的难为和试炼，个人在个人的重担之下都学习了不少功课。所以当弟兄姊妹重新聚集再有交通，个人就将所学的、过去认识的汇集在一起。1947年至1948年，在上海和南京就有很好的转机。上海不仅恢复了聚会，并且也快速地兴起来。到1948年，上海已经有17个分区聚会，人数到了1500-1600位。1948年春天，有几位同工从上海到福建、广东有交通，在那里也有转机。交通之后，他们回到上海，倪弟兄就在上海招聚特别聚会。由于事先早有安排，所以华西、华中、华北、西北都有人来。那个交通可算是特别聚会，那是倪弟兄自1942年未能正式尽职以来6年之久第一次恢复的聚会。那次聚会相当有主的祝福，之后倪弟兄就接续他的负担，到福州古岭主持第一次的同工训练，为期4个月。可惜那次训练我未能参加。在训练中，从南方、北方共有100多人参加。因着上海、广东、福建的转机，加上东北、西北、华北在抗战胜利后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光景，所以全国各地都是复兴的气象，弟兄们都有心，也都肯为着主。到了1948年底、1949年初，全国复兴达到空前的黄金时代，每个月10000人得救都不算难事。复兴的火把、福音的灵、侍奉的热心，甚至财务的奉献，在在都是空前的。那时全国无论是码头、车站、省会等地区都有聚会。然而不久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，中国共产党兴起。我们深知共产党是不允许信仰自由的，也不容许朝会存在。为此我们在主面前有很多的祷告，求主眷顾并纪念他的朝会，也眷顾我们的国家，但终不能挽回那个局面。1949年初，有2-300位弟兄 随着机关、学校、医院来到台湾，有的散布在台北，有的在嘉义，有的在高雄。当时在童工们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眼看局面马上就要改变了，众人到底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。我们知道留在那里会有难处，但如果离开了，众多的召会如何往前，这是令人十分难为。前面的同工们有过两次相当透彻的聚会交通，谈论这些相关的问题，有的人根据事实上的认识主张离开，否则定规要受共产党的对付。有的人觉得若是这样，那将是召会一个很大的亏损，所以没有正式的决议，只有一个非正式的建议，就是个人随主引导而行，要留下或离开，没有别人能断案。那时好多人离开大陆，有的往外国去，有的到了香港，有的随政府机关迁来台湾。今天中国大陆的弟兄们所遭遇的难处，七年前我们早已料到，然而在那两次的同工聚会中，前面弟兄们都定规要我走。1949年4月左右，倪弟兄再上古岭有第二次的训练，接着共产党果真过了长江，当时各地同工都在古岭参加训练，只有我和李渊如姊妹留在上海。原谅我在这里要说一点个人的事，7年前的4月25日是我们在上海最不好受的日子。那时南京已经没有了，共军来到苏州昆山一带，眼看就要到上海，我正负责在上海监造会所，虽然深知共军的暴行，但总觉得不能不负责任。李渊如姊妹当时负责出版刊物，所以也有责任在身。会所的建造从起头到末了一直是由我经手，所以我的确非常有负担。那时会所只剩下玻璃没有装，灰面没有抹，油漆没有刷，大架构都已完全造好。我的妻子问我，我们女人和孩子不走还可以，你怎么办？我当时只好把一切都摆在主手中。到了4月28日，倪弟兄自福州发来电报，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我把上海造会所的事交给弟兄们负责，然后快快到古岭去。那时我心里的伤痛真是无法形容，我只得承认那是神的旨意，是他的剥夺，要我以他自己为目标。我也是一个人，我爱中国，爱中国大陆的工作，爱上海的召会，也爱上海的会所。上海会所不仅地点好，地形好，地势更好，面积比台北一会所的4倍还大，并且是个正方形，那实在是传福音的好据点，四边都有马路，通公车及电车，又处于全上海居住市区的中心，旁边是个小公园，从窗户望去好似我们的小花园。然而当我接到电报，29日即刻买票，30日就到了台湾，再转到福州和古岭的弟兄们交通后，很快再回到台湾。同时工作上也定规 有些在工作上受带领的青年弟兄姊妹也到台湾，他们分成两批，一批安全抵达，另一批所搭的船开到吴淞口，因为船只破旧，恐怕到不了台湾，就折回上海，于是他们没能出来。1949年9月，在古岭的训练结束后，倪弟兄回到上海，帮助那里的召会，在大陆变色之初，各地信主还算自由。等到1952年，共产党开始扣留倪弟兄，后来公开控诉他，至今已有1000多位各地的负责弟兄被捕。所以中国大陆各地的召会可说完全陷在艰难逼迫中，期间的苦楚我们实在无法一一述说。在台湾众召会的兴起，1949年我们来到台湾，只有台北的聚会比较大一点，当时是在上海路，即现在的林森南路，一所日本式的房子里聚会，约有100多人拨饼，其中80%-90%都是从大陆来的。张武臣、孙丰禄、刘孝良和赵静怀等弟兄是在1948年底受同东的安排来到台湾，在台北的召会原来人数少，情形亦弱，所以工作上就安排他们四人负责，将责任交给他们。这是台北召会第一次得着加强。到了1949年1月，张玉兰弟兄以及国防医学院70多位弟兄姊妹到了台湾，这是台北召会第二次得着加强。张玉兰弟兄原是南京的负责弟兄，因着到台北，也被安排在台北一同负责。到了五月，我受主带领到台湾，那时来的人更多，这是台北召会第三次得着加强。除了台北，台湾第二个大召会就是高雄。林木香弟兄一家于1942-43年在烟台被主兴起，抗战胜利后奉政府之令来接收高雄海关。他们夫妇到了高雄，就在自己家里开始有聚会。1948年底，许寻民弟兄和郑大强两位弟兄也从青岛和上海同时到了高雄。他们的同事中也有一班人到了高雄，借此加强了高雄的聚会。这样全省南北两地就有了两个比较强的聚会。在基隆方面，有位弟兄于交大工程系毕业后，在1948年来到基隆造船公司实习工程。他离开上海时曾与我有很长时间的交通，他舍不得离开上海，又怕失去那个属灵的带领，因为到基隆只有他孤单一人。然而因着环境的安排，他至终接受了这样的带领。到了基隆就碰见南京来的李维一弟兄，他在肥料公司里做工程师，于是就开始了有了聚会。同样，台中的聚会也是因为有弟兄从大陆来才开始的。首先是朱亚伯和刘去飞等弟兄，他们都在空军单位服务，有的是化学工程师， 有的是医学院里的副院长，他们到了台中就开始有了聚会。1949年，嘉义还没有聚会，有位朱志普姊妹在嘉义做卫教工作。当我第二次到南部访问时，她来信要我去看望她。这一去就碰撞了刘广志弟兄，于是他们在朱姊妹上班的地方借了一个公共场地，开始有祷告聚会。新竹也是借着朱志普等几个姊妹到新竹做卫教工作才有了聚会。后来郑宝芝弟兄从师范学院毕业，到新竹中学教书，新竹的聚会就得着加强。如此一来，全省各地都有聚会兴起。根据我们的统计，最初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弟兄姊妹约400位，他们都分布在全省各大都市。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主所撒的种子，一地一地的聚会就此兴起。直到目前为止，全省共有59处聚会，没有一处是做工的人开辟设立的，都是在职的弟兄姊妹因着职业到那里而兴起召会。1949年7月底，我们搬到台北一会所限制聚会。从前所造的会所只能坐300人，我们在8月1日正式开工，有第一次的特别聚会，那是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正式开始。截止目前为止还差3个月，就整整满7年。在这7年中，除了弟兄们在各地自己兴起侍奉外，在工作这一面，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。特别聚会，我们在这7年中，除了1955年及今年各有2次特别聚会外，其他每年1次，总共有9次特别聚会。这包括了史弟兄来的那一次。长期读经，我们第一次读经是查读圣经要到60题，就是将圣经里60个重要的题目一一读过。文本工作，我们有福音书房的文本工作，做了一些属灵书籍和诗歌，也发行了一份话语执事月刊。训练，初级阶段我们的训练都是短期的，但对各地都有帮助。总之，我们在工作上主要在这4件事上一直帮助各地召会的圣徒。感谢主，在这7年的过程中，我们实在看见主在这4件事上的祝福。每次特别聚会中，信息的造就就是一种祝福，并且在特别聚会期间，各地负责弟兄们来在一起，彼此交通，一地的恩典很快传到各地，成为各地的恩典，这更是莫大的祝福。虽然每次的训练都是短期的，但对于各地侍奉的责任都有相当的帮助。还有文本工作也得到了主相当的祝福，除了话语执事的发行，还有各种属灵书报的出版，这使圣徒们得着从受浸、剥饼到脱离基督教的组织等真理，并且领受了许多从神来的启示。这4件都是行动事工方面的事， 此外也有属灵方面的恢复，盼望主一直在交通的祝福里恩待我们。